念一声佛号，除一切妄想。念一声佛号，现一道光明。善持戒行，专修净业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，极乐佛音广播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，我是主播洪彩晨。从今天开始，由我为道友们讲述高僧大德的故事。
鉴真百折不挠。唐玄宗天宝元年，初冬的扬州城照旧是笙歌不断，大运河里照旧是帆影连天，大明寺的钟声听起来更加浑厚而渺远了。这一天，大明寺来了好几个风尘仆仆的日本僧人，原来他们是日本遣唐使团的成员，专门到中国学习律学，这回由道行介绍来拜谒名重江淮的律学高僧鉴真。为首的两个日本僧人，一个叫荣瑞，另一个叫普照，见过鉴真便开门见山地说道：
佛法传入我们日本国也有180多年了，如今更是如日中天，但是因为没有得到过真传的传戒师，结果一直不能正规的受戒，僧众都担心自己的虔诚得不到认可，所以对传戒的大德妄言于川呐。我们来到扬州，就是请大和尚您推荐律师到我们国家宣扬佛法，整顿戒律呀。
鉴真一边听着荣瑞和普照恳切的言辞，一边不住地点头。他想了一会儿，便说道：我曾听人说，南朝的慧思禅师去世以后，托生在日本做了王子，他大兴佛法。又听说日本有位长屋王子，做过1000领袈裟送给中国的僧众，还在袈裟上绣了4句诗，诗中说道：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，记住佛子共结来缘。由此看来，日本是个与佛法有缘之国呀，现在人家专程来请你们，有谁愿意去日本做传戒师啊？鉴真拿眼看着他的弟子们，好一会儿都没有人吭声。
师父，我听说日本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，到那里要渡过汪洋大海呢，100个人中也难得有一个能过得去的。常言道，人生难得，中国难生，还是……
一个叫祥燕的弟子鼓起勇气地说道。鉴真又问了一遍谁人愿去， 大家都赶紧低下了头，庙堂里又是一阵的沉默。鉴真站起身来，神情很是严肃，他面向了释迦牟尼那金碧辉煌的坐像，缓缓地说道：传法事大，好僧沧海何足畏惧，出家人应该早把性命置之度外，你们不去，那就让我去吧。弟子们羞愧万分，最后纷纷表示愿意跟鉴真一同赴日。荣瑞、普照根本没有想到鉴真会亲自带领弟子们去日本，兴奋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向鉴真深深地鞠躬。但是东渡日本并非十天半月之事，而且唐朝对渡海出国限制很严，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。渡海既要储备大批的粮食，又要打造船只，为了避人耳目，鉴真他们对外只说是给天台山国清寺送供奉，又通过了关系弄到宰相李林甫的哥哥李林宗的手书，扬州仓曹李凑是李林甫的侄子，他看了李林宗的手书便同意他们打造船只。到了天宝二年的春天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，只是开航的日期定不下来，因为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十分的猖獗，不论公船私船一律劫掠。这时却出现了一桩事情。与荣瑞一块儿来到大明寺的僧人中，有一个叫做如海的高丽和尚，他特别热心东渡日本，为的是跟鉴真早早的得个正果。而道行考虑到这次去日本如果要完满的传授戒律的话，就需要学识精深的僧人和能工巧匠。他觉得如海除了坐着念经别的一概不会，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船队里耗一个位置。如海渐渐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对，从别人的谈话口气中他觉察到自己被排除度日的队伍了。好啊，想当初我沿门托钵为渡海事业四处的募集钱粮，在佛前说了多少好话，许了多少个宏愿，到头来落得这等结果，高鸟尽良弓藏应在我身上了。你们既然不顾惜情面，不愿有佛同享有佛同坐，索性啊大家就都不要去了。如海越想越气，失落感积成一团怒火，便一溜烟去了官府，控告道行和日本僧人和海盗勾结，预备了船粮还要引几百个海盗来城里杀人放火。官府大吃一惊，即刻派出大批的捕役把道行和荣瑞一帮人抓起来审问。幸而鉴真东渡传法的真相没有被泄露，所以道行矢口否认与海盗有任何的勾结，船粮是准备去天台国清寺用的，而且有李林宗的手书作证。事情弄清楚了，如海因为诬告被打了60大板，勒令还俗，但船只和粮食都被没收了。辛苦了半年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。荣瑞和普照十分的懊丧，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回到日本呐。 只怕鉴真和尚经此挫折，已经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。当时有不少人灰心极了，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扬州，像道豪那样积极的人也回到了长安。但当他俩在大明寺见到鉴真的时候，这些顾虑就被一扫而空了。鉴真说，不必发愁，我想总有机会让我们的传法宏愿得以实现的。这一回鉴真东渡的规模更大了，他出巨资向岭南道采访使刘巨林买了一条军用船，还招募了85名巧匠，其中有画师、绣工、玉器匠、木匠，还有精通雕刻绢碑的。已经年过半百的鉴真梦想着在海的那边日本建起无数庄严的寺院，把慈悲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异国的土地上。他把要用的东西尽量带上了，除了大批食品以外，还有7盒子盘30具、尖江画5顶像一铺、宝像一铺、金泥像一尊、6扇佛菩萨帐子一具、金字华严经一部、金字大品经一部、金字大集经一部、金字大涅槃经一部，杂经论章书100部、月令章子一句、刑天章子一句、道场幡120面、珠波14条、玉环手幡8面、罗殿经函50个、铜瓶20只、华毡24领、袈裟1000领、扁山1000对、坐具1000床、大铜盖4口、竹叶盖40口、大铜盘20面、中铜盘20面、小铜盘44面、一纸面铜碟200面、白藤垫16领、五色藤垫6领、麝香20髻、沉香、甲香、湛香、甘松香、龙脑香、胆糖香、安息香、零陵香、青木香、驯鹿香，共600余斤。又有碧波、呵里勒、胡椒、阿魏、冰糖、蔗糖等500余斤，蜂蜜10斗、甘蔗80捆、青钱10千贯、正炉钱10千贯、紫边钱5千贯、罗浮头2千贯、麻靴30辆、僧帽30顶。天宝2年的12月，他们悄悄地出发了。不想刚出长江口便遇上了飓风，滔天的巨浪把船打坏了，大家在江滩上泡在齐腰深的潮水里一夜不下，个个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待到第二天，风浪稍微平静了一些，船夫们赶紧把船修好，又继续开航。由于风向不定，他们只好走走停停。一个多月以后，船在舟山的海面触礁，鉴真他们死里逃生，去到了一个荒岛上。船还没有来得及挣扎，就让风浪给卷走了。船上的经卷、佛像、佛具、香料乃至药品和大批的粮食全都被大海给吞没了。心血又白费了，有些僧人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。鉴真便安慰地说道， 龙王贪欲太盛，他全走了咱们经书去，就此弃恶从善亦未可知呢。或许下回就会给咱们方便啦。他们在荒岛上没吃没喝，过了三天三夜才被救起，被官府安置到明州的阿育王寺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。鉴真住在阿育王寺，四处的僧众都慕名而来，请他讲律受戒。僧人们得知这般德高望重的大师父想去日本传法，都很舍不得，纷纷劝阻，说日本那种蛮荒之地，大师的妙法岂非对牛弹琴，而且一去就很难回来，中国僧人的福缘大受损失。然而鉴真不为所动，并非常耐心地向人们解释东渡传法的意义。眼看劝阻不住，当地的佛徒就向官府控告日本和尚荣瑞诱骗鉴真偷渡日本。荣瑞马上被抓了起来，押送京师问罪，但他经过一番的周折，又偷偷地逃回了阿育王寺。鉴真不禁感慨地说道：牢狱之灾，风涛之险，颠沛流离之苦，也不能让荣瑞普照灰心，只为传法便能如此坚忍，日本真是与佛有缘呐、啊、这让老衲如何改弦更张呢？因此没过多久，他们又准备第四次下海东渡。鉴真先让法进带几个人去福州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福州市，自己带着30多人假称向天台山的国清寺供奉，从明州出发，准备到达天台后再秘密到福州出海。一路上翻山越岭，因为赶路心切，竟也顾不得欣赏沿途旖旎的风景了。鉴真的精神抖擞地走在前面，后生们更感到信心百倍了。可是当他们走到黄岩，也就是现在浙江黄岩市的禅林寺，一群官差便飞马追上来，把鉴真等人扣留起来。大家都有点摸不着头脑，官府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目的呢？当初出发的时候，明州太守还欢送他们，送了许多粮食呢。原来这是由留在扬州的鉴真的高徒灵佑惹起来的，他本来就不愿意让师父漂洋过海，如今眼看鉴真几次东渡都失败了，而且为这几件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事业呕心沥血，身体一年差死一年，他不忍心师父把命搭在这种狂热的幻想上，便联合当地各个寺院的执事僧人向官府请愿，把鉴真给追了回来。再说鉴真一行人被严密看管着送回了扬州，渡海的队伍基本上是被强行给解散了，各州的僧俗听说鉴真回来了，个个是欢天喜地，每天来问候的送供养的几乎把门槛都给踏破了。但鉴真的心里却郁闷到了极点，特别是对阻拦自己计划的灵佑更加的生气，根本不肯和他见面。灵佑为了取得师父的谅解，每天从月亮升起时就站在鉴真的门前请罪，一直站到月亮沉落，整整站了60个夜晚， 还没有让鉴真动心。这次东渡的失败，受打击最大的除了鉴真，当然就是荣瑞了。计划一再受挫，传法的前景更加渺茫了。但他仍不肯死心，只要鉴真决心没有变，东渡还是有希望的。他们想方设法会见了鉴真，结果鉴真笑着说：海水把我心里存的杂念都掏空了，除了东渡日本的决心。荣瑞和普照大喜，为了使官府对鉴真的监视松懈，他们怀着一种又惆怅又兴奋的心情挥泪辞别了鉴真和祥燕司托等人，在扬州江边的同安郡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安庆市，一住就是三年。天宝七年的春天，他们又来到繁花似锦的扬州，和鉴真商量第五次东渡的大事。6月27日，东渡日本的队伍又出发了。由于是逆风，船在海岸附近停留了近3个月，大家都急坏了，老天爷怎么对船法如此磨难。直到10月16日，鉴真对大家说：昨天夜里我梦见三个官人模样打扮的人，一个穿红，两个穿绿，站在岸上向咱们作揖告别。这定是国神啊，想来这次渡海该成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果然刮起了顺风，船上的中国僧众齐齐地跪了下来，面朝西方，泪水纵横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了。船离岸越来越远了，傍晚时分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大海顿时像开了锅一般，白沫乱滚，风声夹着涛声，仿佛水底有千百个水怪在咆哮着。海水黑得如同墨汁一样，船一会儿被抛上了浪尖，一会儿又被摔入了浪谷。船上的人慌得晕头转向，僧人们断断续续地开始念起观音经来：
船要沉了，快把货物扔下海呀！
船夫忽然大声地喊道。有些僧人不肯，死死地抱紧了香笼，说道：
这都是法器，比性命还要重要呢。
哎呀，现在还有什么比命更要紧的呀？快扔！
船夫急了，几个水手抱起了战香笼，就要往海里扔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：
莫抛。
这声音一时压过了风浪声，船夫吃了一惊，马上把战香笼放了下来。鉴真说道：
大家不必惊慌，菩萨一定会帮助咱们渡过险境的。
第二天，风平浪静了许多，船又继续地航行去了。第三天，船飘到了蛇海。几尺长的海蛇，或青色或红色，在船四周闪电般地游动，十分的骇人。船过了蛇海，又进了飞鱼海。成尺长的鱼时不时地成群跃出海面，在天空中闪烁着银光，让僧人们眼花缭乱。不久又到了飞鸟海，一群群巨鸟在海面上飞翔，
鸟群倒不怕人，时时落到船上歇脚，差点没把船给压沉了。隔了两天，风又大了起来，全船的僧人个个是吐得翻江倒海，昏昏沉沉，都躺在船板上，只有普照还能走动，每天给大家发些生米充饥，但船上的淡水早就用光了，海水苦涩，根本不能下肚。大家嚼着生米，痛苦不堪，因为喉咙干涸，米既咽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鉴真也躺在了甲板上，鼓励大家说道：好事多磨，大家要坚持呐。然后努力地咽着生米粒。这个时候，海里不知道哪里游来四条金灿灿的大鱼，围着船开始转圈，大家正在惊讶，风即刻就停息了，天空显得是格外的明净，鱼也突然不见了。但大家还是口渴，舌头干的就像可以剥下来的老树皮一样。荣瑞已经发烧好几天了，这一天他突然开口说话，满面惊喜。
哦，我梦见有两个做官的请我给他们受戒，我说我快渴死了，想喝点水，那官人即刻就叫人取水给我，水色跟牛乳一样，喝了浑身清凉。我就说我那船上还有30多人，许久没有沾过水了，施主啊，及早拿些水来。那官人便吩咐两个银发苍苍的老人送水过来，大伙赶快准备接水吧。
荣瑞指着西南方向大声说：
哦，瞧，那不是飞来一只白鹤吗？哇，是一片云呐！大家快接水呀！
可天空中一丝云彩都没有，大伙苦笑着，原来荣瑞已经渴得出现了幻觉。还好，在第二天，船靠上了一个海岛，船上的人都拥到岛上找水，结果发现了一个水潭，众人敞开肚皮喝了个饱，又把所有盛水的东西盛满水带回船上。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，可这岛上却一片葱茏，满树的花果，气候宛如夏天一般。原来鉴真他们辛苦了半年，并未去到日本，而是飘到了海南岛，离日本更加的遥远了。虽然当地的太守是个佛徒，极力挽留鉴真，但鉴真仍不放弃东渡的念头，太守只好派人护送他回到大陆。天宝十年，经过长途跋涉，鉴真又回到了扬州，经过几番的周折，又回到了故地。鉴真不禁感慨万分，坚毅的日本僧人荣瑞在路上病逝了，最钟爱的弟子祥彦同样没经得住长期的劳顿，也去世了。因为南方的暑热，鉴真的双目也失明了，可是日本还是那么遥远呐。鉴真在扬州继续在各个寺院里讲律受戒，好像没有经过长期的流浪生活一样。在僧俗的欢呼声中，鉴真总是恍恍惚惚，要是在日本就好了。他仿佛漫步在一束束的樱花之下，闻到那清新的香气，荣瑞跟他介绍过这些。那样明亮的世界， 用眼睛倒未必看得见呐。天宝十三年，66岁的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，终于踏上了他萦绕于怀的土地，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。他被圣武天皇委任为大僧纲，掌握船律的大权，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。
刚才收听的是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高僧大德的故事。听完本期故事，不知道您生发出什么样的感悟？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，跟我一起分享您得到的感悟。在此，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和荔枝 FM 官网或其手机移动客户端搜索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，即可收听和关注我们。您还可以直接登录广陵极乐寺官网，来关注更多的节目和佛教信息。同时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艾特昌义法师，或关注昌义法师微信公共号，即可以分享到昌义法师的每日法语。感谢各位收听，我是恒彩神，在东海之滨祝大家60吉祥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